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婚姻家庭周的辅导。阿门。我们不能光讲道，我们更要关注生活，因为听道的目的是活出来，阿门。而活出来的根本是建造家庭，所以每一个家庭都该在真理的根基上被建造。每一个家庭成员，当他有了真理，当他一生有了持守，有了遵循，他就不会失败。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基础，阿门。真理是我们家庭的基础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家庭的基础。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生活，有一个使命，那就是建造强大兴盛的家。神让亚伯拉罕是建造那强大兴盛的国，阿门。我们就建造强大兴盛的家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，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当然可以建造强大兴盛的国。阿门。你当然可以，但是。这里面有一个奥秘，有一个奥秘。随着历史的推移，很多家族不复存在，有些家族不断兴盛。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需要的是生存的智慧，你别以为生存需要智慧。阿门。在同样的时光里，有些人活在祝福里，活在恩典里，活在凡事平安、凡事得胜里。这是因为它里面有神。他里面有敬畏，有遵循，他面对这个世界，他有智慧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世界。没有智慧的人，失丧了生命，失去了未来。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失去，有太多这样的人了，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我们看到有太多太多智慧的家庭，智慧的家庭，他们在决策上、家庭发展上。儿女培养上，他们留心观察这个世界，他们留心观察。阿门。那美好的事情要在自己的家中发生，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啊，很多人陷入一个欺骗，那个欺骗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说啊，那个欺骗就是什么？人们的赞扬，人们的夸奖，或者是人们给的什么荣誉。 这都是极大的陷阱。这个世界上所给我们的都是虚假的，都是没有价值的。但是很多家庭，很多人的生命掉进了这个陷阱里，很多人的时间掉进了荣誉的虚假的这样的陷阱里。这是毫无智慧的。弟兄姐妹，有智慧的人在乎的不是外在的人的夸奖，不是外在的人给你的荣誉。有智慧的人重视的是什么？个人的利益，个人如何蒙福，家庭如何蒙福。阿们。如何把自己的家，让自己的孩子置于全然安全的、全然安全的地步？阿们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陷阱，有很多陷阱。你自己跳进去，你并不知道。有太多太多的人了，弟兄姐妹啊，他们的儿女失去生命，哎，他们还看什么？赞美为宝贵，夸奖为宝贵，后悔不迭。这个世界有这样一个陷阱，弟兄姐妹啊，不是人们传说的什么好事都是好事，你记得，你得看什么？你得看那些走在社会前沿的人。我们就抛开基督这方面，抛开属天的智慧我们不看，我们看属世的智慧的那些人，他们做不做这些事情？你得看这些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哎，这个话不能多说了，明白人一听就明白了，明白人一听就明白了，不明白的人还不明白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有很多陷阱啊！我这样跟你说，穷人有穷人的陷阱，穷人有穷人的陷阱，普通人有普通人的陷阱。哎，但我们得知道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一眼识破。我们一眼识破，什么最重要？孩子的生命、家人的安全最重要。阿门。这不能多说了啊，不能多说了。所以你观察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你的家建造不好？因为你对这个世界没有主见，没有判断，你成为不了你家人的保护，哎，你把他们送上了极其危险的境界。这是穷人有穷人的陷阱，弟兄姐妹啊。普通老百姓有普通老百姓的陷阱，根本你看不透。哎，根本你看不透。啊，不多说了啊。第二件事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言谈思维方式。这个世界上，你看不同阶段的人，不同层面的人，有不同的思维方式。他们这个思维方式， 是有界限的。阿门。做事是有界限的，对这些事情啊是非常清楚明白的。我给大家举例好不好？有些人为什么能当大官儿啊？中国人喜欢当官儿，其实当官也是个很大的陷阱。弟兄姐妹，当官是个很大的陷阱。如果你是为了个人利益当官，这就是个陷阱。你为了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陷阱。这是一个陷阱。这个当官的人呢，都极其聪明。我跟你说，极其聪明。那人际关系维护的，我告诉你，但是有一条，有一条，如果为了腐败，那就是陷阱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得看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得看清了各样的事情。你看不清，你就在陷阱里。阿门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哎，没有本事的人，有小本事的人就做公务员了。有大本事的人，弟兄姐妹，商海滔滔，广阔无垠。你知道，广阔无垠，商海滔滔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商业的大世界，这个自由。哎，知道。所以总而言之，你要带领你的家往哪一个方向发展，这个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就是看得一清二楚，把这个世界看得一清二楚。那没事得和家人研究这个，得和家人再去探讨这个，得和家人再讲说这个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该如何生活？阿门。所以一定要注意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家究竟该如何建设？我们该如何选择这个家庭的发展方向？这个世界，全世界没有哪里挂着牌子说不欢迎你。你要明白这一点。阿门。你要敞开视野，敞开胸怀。你对你的家有绝对美好的规划，有绝对美好的规划。所以要认识这个世界，很多人是不认识这个世界，就是给我的留言里面，他认为对的，我认为那都是极其错误。极其错误，所以大家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是建造一个家，如何稳妥的建造一个家？哎，如何稳妥的建造一个家？如何让这个家稳妥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一个重要的点，弟兄姐妹，一个重要的点，就是要不断的扩张自己家庭的境界，让你的家人借着你的言谈，借着你的认知打开境界，借着学习打开境界，知道这个世界那么多美好的领域，我们没有参与，这是个遗憾。你比如说金融领域，你比如说高科技领域，很多领域， 你的家得学会参与，不要说自己无能，不要说自己不行。弟兄姐妹，世界发展日新月异，世界发展日新月异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固步自封，也不要拦阻你家人、你孩子的脚步。阿门，要给他们信心。就是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干什么？哎，到南方去生活，刚才有人留言，对不对？然后到国外去生活，哎呀，舍不得。你大错特错，你大错特错。这个世界你要认识了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。阿门。关键是你不认识，关键是你不认识这个世界，你影响不了这个世界，你还想过好的生活，那做不到。弟兄姐妹，做不到。所以不管你干啥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总要有更高的追求目标。总要有更好的生活规划，总要打开境界，过不被限制的生活，不被限制，家庭不被限制，事业不被限制，格局不被限制。阿门。啊，但有一条，无论做什么，生命第一，安全第一。阿门。我们见证过有些家庭做错误的决定，弟兄姐妹，把孩子的命、孩子丧命，哇，真的令人悲伤啊，真的令人难过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就先放在这儿了啊。我仅仅是提醒，我仅仅是提醒，这个世界没有人为你的利益考虑，没有，没有人为你的利益考虑，这个世界只有你自己，没有人真正的对你好，只有你自己，就整个世界。你不要期待自己在外面有多少多少付出，得到多大多大回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就是丧了命，也一无所值。哎，这都是智慧啊！你别以为我讲这些轻轻松松啊，这个话题很沉重啊。阿门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世界，所有的国家，这个不是闹着玩的，哎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世界越来越动荡，世界越来越动荡，世界是个动荡的，是动荡不安的世界。所以表面宣传的，表面很多很多传言的好事，那不是你的，不是你的。往往宣传有什么好事发生，那估计就有坏事发生了。你不要以为背后都是坏事的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社会上流行的这些好，这些事情，很多事情要注意。好了。不多说了啊，不多说了，那不能说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就是什么？言谈，我们的言谈， 我们的言谈要注意，要有高贵的言谈。你的言谈，你在家里说话的基础，一定是尊重，一定是尊荣，一定是尊贵，说尊贵的话。阿门。尊重、尊荣、尊贵，打出来。尊重、尊荣、尊贵，打出来。尊重、尊荣、尊贵，唯有你的家人配得你给他们尊重，配得你给他们尊荣，配得你使他们尊贵。阿门。你面对你家里的不论老少，弟兄姐妹，你记住，在基督里有一个法则：老少没有等贵贱之分。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儿子，你就可以张口批评他；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女儿，你就可以指责他；不要因为他老了什么都不懂，就感觉他就迷糊了，你就可以藐视他。不要这样。你家里五口人都是一样的，父母和孩子的生命啊，哎，价值啊，地位啊，不能有高低。你的言谈不能体现出来，你的言谈不能这样，你尊重他，你要尊荣他。阿门。你家里所有人，刚出生的孩子和80岁的老人是一样，你们不要在家里画这个界限。很多人批评孩子，张口就骂，大错特错了。你那个整天被骂的孩子，身体不会好的；整天被批评的孩子，身体不会好的；整天被挑毛病的孩子，学习不会好的。你试试，你整天挑他的毛病，他的记忆力下降，学习热情一点没有了，生活热情都不积极了，他只能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，虚拟的世界里。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记得，你的使命就是尊重他们，尊荣他们。说尊对着他们说尊贵的话，阿门。那好孩子不是打出来的，好孩子是表扬出来的、欣赏出来的、祝福出来的。阿门。你的孩子每一天都要带着我能行的力量，哎，我足能得胜的力量，从家里出去，从家里走出去。不是带着什么，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好，学习不用功啊，这什么不是不完了？不是带着你这样的话出去，他的耳朵里，他的心里面应该充满了力量。阿门。带着得胜的意念，带着蒙福的意念，从家里走出去。阿门。所以这个言谈呢，弟兄姐妹，是有层次的，是有层次的。你观察这个世界，就是不同生活层面的人有不同的言谈模式，有不同的言谈模式。就是很多人呢，他不是指出你的问题，你有问题了，他沉默。哎，这样的人有智慧。你比如说我们在一起交谈，你有错了，我不指出你的问题，我沉默，我不说话，但你对了，哎，我就表扬你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一个家庭如何建设，都在你的话语里，在你的话语里。如果你总是夸奖你的孩子，欣赏你的孩子，祝福你的孩子， 你看他的人生截然是不同的，截然不同。有一个实验，有一个韩国的一对双胞胎，韩国的一对双胞胎，从小就失散了，一个被美国家庭领养，一个在什么，在韩国陪着父母生活。这个陪着父母的生活的这个孩子，他的智商就高，被送养出去了，这个他的智商就低，经过检测，你看奇妙不奇妙？按说他们应该有很双胞胎应该有很微妙的差别，但是他们的智商却有很大差别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得到父母的爱是太重要了，太宝贵了。弟兄姐妹，得到家庭的宽容太宝贵。你知道多少孩子做错了事情，父母没有任何宽容。今天批评，明天指责，后天抱怨，这个孩子的心灵啊，遭受极大的打击，生命遭受极大的创伤，偷走了他们敢于面对世界的勇气，敢于面对世界的力量。是还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你一边期待你的孩子好。你一边对他说错误的话，你必须承认一点，你必须承认一点，哪一点？弟兄姐妹，你的能力、你的认知是有限。我们的使命就让孩子完全的超越我们。阿门。没有任何限制的，在这个世界上表达他自己。阿门。我们的使命是给我们的孩子，给我们的家人力量。记得是给他们力量，不是偷走他们的力量。你当一个家人，一个家人啊，做错了事情，你的家庭成员做错了事情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你跟我说他知道不知道？一个人做错了事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你打出来，根本不用你批评，你说没关系。阿门。下次还会不会？肯定不会。你记得，他只要是一个聪明人，他不会再这样。用不着你批评、指责、抱怨，真的用不着。你把一个人摧残了，把他里面的力量都偷走了，是还是不是？一定要有这个智慧。一定要知道，你的认知、你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不要给孩子总画界限，总画界限。那唯一的界限就是让他认识真理、认识基督，这就够。哎，你知道多少家庭啊？就这么一点点小错，酿成大祸。我认识那个家庭，我知道有的家庭把孩子骂死了，那孩子喝农药死了，就因为什么谈个恋爱。家人不反对，不能嫁给他。为什么不能嫁给他？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家长留铁条件，我的孩子上小学好改分数，那就是聪明。那为什么改分数？因为你家长盯分数。哎，不要这样，要给孩子极大的自由。我的孩子，我们都是做父母的。我的孩子从小到大，我没看过他分数。从小到大，没看考试回来，没看过你考多少分呢？从来没问过。直到如今，他已经长大成人，都没问过他分数。这个孩子他没有压力，每次考完试没有压力。哎，他都大学毕业了，我问他，我说怎么样？别人家的父母都盯着分数，你从小到大，爸爸都没看过你分数，妈妈没看过你分数，他就笑了，哈哈哈。我说爸爸心里有个想法，什么想法？你要考得好，你肯定拿出来跟爸爸妈妈说，我考100分， 总是考100分。我说对不对？但你没拿出来，说明你有压力啊。哎，说明你怕爸爸妈妈看呐、啊，爸妈不看。哎，不能让孩子脸上蒙羞，不能让孩子感到他没有面子，这样的事儿坚决不能干。阿门，坚决不能干，坚决不能干。你培养的是个英雄啊，让他有勇气敢于面对世界，你知道吗？你整天揭他的短，你整天说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，你天天挑他的毛病，坏了。坏了，我告诉你，他不敢面对世界了，他不敢挑战这个世界了。你以为？哎，不能让孩子脸上蒙羞，不能让孩子立刻没有力量。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嗯，很多人专门抓孩子的毛病，完了这孩子培养完了，我跟你说废了。基本上废了，我告诉你，不会有大问题了，就是他不会有大成就了，这一生基本上不会了，定下来定性了。你整天挑孩子毛病，你的孩子不会有大作为。我这话跟你说的是，基本上定性了。那这孩子完全被你的话语约束了，完全被你的观念约束了，完了，所以这个人，你看，这是生命的奥秘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生命的奥秘。我们的使命只能给孩子正确的信念，给他敢于面对世界的力量，也给他敢于失败的力量。失败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，人生哪有常得胜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得知道失败没什么了不起，打个低分没什么了不起。嗯，关键的时候，我给大家讲一个关键。就我儿子的学校里面，2个班要合成1个班，这2个班合成1个班，弟兄姐妹，挑出最优秀的来，重点培养。不优秀的，没考上的，2个班合成1个呢，把优秀的提出来，不优秀的呢？哎，放在慢班，他分一个慢班，一个快班。你说那孩子现在都是独生子女，多要面子啊，对不对？你给他分到慢班里去，他怎么面对在快班里的同学？那我儿子学习的状态不是太积极，干啥呢？好玩，喜欢玩，喜欢运动，哎。喜欢结交小朋友，那这个学校里也是一个帮一个派的，学校也这样，你知道，这个学校做的是不对的。那我一看，这怎么办？要考不上麻烦了，麻烦我就不跟你说了，因为咱做牧师的，说实话，在金钱保障上保障不了，关键是你一转学得到其他的花很多钱的，咱保障不了。这话就说到这儿啊，不多说了。我们学校开完了会，我和师母开完了会，啊，校长给我们开会，怎么办？这孩子学习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，他考不上，他考不上，怎么办？我们俩就围着学校祷告，就相信我这个学校是为我儿子效力，这是第一条。祷告了1个多小时，围着学校。没，别的家长都回家了，天黑了，离放学之前开会吗？哎，校长这都下班了，我们俩没下班，我们俩在学校园里转，宣告这个学校就是为我儿子建的，那他是有独特恩宠的，他不能离开这个学校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回到家跟孩子怎么说？把儿子叫来，爸爸妈妈相信你的学习能力。你的学习能力是超强的，对吧？学习能力真的超强啊，那记忆力超强啊，贪玩儿。我说，只要你稍微一学习，哪一个孩子也比不上你，他们绝对比不上你。你试试， 你这次一定能考上，你稍微一用力，你不用多用力，你稍微一用力就行，你的分往上提提就行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星期他自己有压力，他自己就学了，结果考试宣布分班的那天，分班，老师宣布分班呢，上来第一句话就是，我们班出来杀出来一匹黑马。杀出来一匹黑马，这个黑马就是我儿子。阿门！你看看，创造了奇迹，老师都不敢相信，因为我们也知道他确实学习能力是超群的，我儿子学习能力是超群的，记忆力是非常好的。他读书是一目十行的，和别人还不一样。那他读书非常快。你看看这一点，然后他就分到了好班，没分到好班的，他跟我讲，爸爸，哎呦，那我这个班里边呢，哭声一片呐，有些小女孩啊，从幼儿园就在那个学校上学，你看这一下子分到差班，多没面子，对不对？就要分流出去，他不可能待在差班，所以那个差班一个学生都没留，都转学走了。我们没有这个转学实力啊，弟兄姐妹得知道啊。我讲个道，你说那对不对？你看看弟兄姐妹，这神的恩典，这完全是我们如何正确的运作了这件事情。你知道我们如何运作了这个事情？不是给孩子压力，是鼓励他能行。阿门，你一定能行，这次考试一定能行。要考什么内容，儿子你自己知道，不管了，没管。阿门，他没让我们失望。那你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根本没管过。上大学、读研究生，我们没管过，没管过他的学业，根本没管过。阿门，这一切都是什么？我们总是给他力量，总是给他力量，总是给他力量。那孩子大了，你不能总给他打电话，哎，给他发信息。耶稣基督和你同在，使你有属天的智慧，你的智慧不断加增，你的能力不断加增，你的影响力不断加增，你是祝福改变这世界的，这话在他里面呢、啊。你知道吗？有一天他跟我谈话，他说他很多在脑海中产生了很多图画，产生了很多那个荣耀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关于他未来的图画，哇，这个影响了他的一生啊，影响了孩子的一生啊。我感觉我还是非常成功的在这方面的，因为把意象种在他里面。阿门。他知道他要做更大的事，对不对？你一个家庭不被建造，你哪有幸福？我的弟兄姐妹，哪有幸福？你跟我说，很多牧师的孩子都不信耶稣，那怎么可以啊？那你不知道主恩的滋味啊？你不知道啊？我们从主这里得到的力量，那是超乎想象。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智慧是超乎想象的，人们不知道，因为什么？活在律法里，活在宗教里，哪知道什么叫智慧？不知道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有多少基督徒都不知道什么叫智慧生活？我说的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都不知道如何建造一个家，很多人的家都是不被建造的。都建造散了，信耶稣信的离婚破产多的是，孩子培养不出来多的是，那未来都没有了，哪有未来？一定要把意象，我说过，要把意象，要把正确的话放在孩子里面，认定他，承认他。弟兄姐妹。总认为他行，凡事都行，哪有不行的事儿？真行，对不对？ 你看，我再给大家举例。我现在就在家里，我就讲道讲道读圣经，我就讲讲道读的圣经。我家里的大事，这个决策那个决策，这个决策那个决策。哎，虽然孩子在外面读书，啊，弟兄姐妹，虽然在外面读书，这些决策都交给他。哎，你大了，这个家得你来治理了。你来治理，哎，他开始治理这个家，所以大事小事他说的我都照做，我都照做。哎，这让他什么知道吧？将来他建造他的家太厉害了，我跟你说，对不对？他建造他的家还用说吗？他各样的事儿，各样的事儿，他都经历了，他都决策了。那他要再有他自己的公司，你再看看；他要再有他自己的产业，你再看看。哎，训练他的领导力，训练他的领导力，训练他做事的能力，交给他了。那你以为我不是家里的主人了，弟兄姐妹？那你以为这培养人才从哪里？从家里开始啊！父母认定他呀，你看他做的决定啊，弟兄姐妹，有的决定是我不认可的呀，不认可，因为我们的观念我是不认可的。但是，弟兄姐妹，我得说他对，对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。爸爸妈妈，我们得一个月得出去吃两次饭，一个月出去吃两次饭。我哪有这个习惯，弟兄姐妹，我都是在家里简简单单，真的、啊、煮一包面，对不对？弄点酱，弄点鸡蛋酱，一吃，再不就煮点粥，我喜欢喝粥，我都自己吃抹完俩，就简简单单、清清淡淡吃点。哎，他要选择出去吃饭，一出去吃饭花好几百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说实话，你知道你们做过牧师吗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这不是我们这个牧师在收入上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，弟兄姐妹得清楚啊，这不是一个稳定的收入的职业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就根本接受不了。但是你得。让孩子感觉他的决策是对的，哎，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他需要家庭的这个氛围。那我就承认，我说好，这个儿子这个决定好，哎，这个决定好，选饭店你来选，选饭店他来选，有时候选贵的，有时候选便宜的，对不对？你看。我和师母，我们俩没下过馆子，这么多年没有说单独到哪里，咱俩吃一顿，从来没有过，从来都没有过。弟兄姐妹，你看，所以这个家庭决策得让孩子热爱上生活，他有这个决定了，我说是好的。这我都跟你们说真心话，我如何训练一个孩子？我如何让一个孩子他的有决策能力，尽管和我们的思想有些地方不一样，但不是太大的事儿，对吧？不是太重要的事儿，那就得顺服他，就得他做的就是对。因为啥？你说了你是这家的主人，我跟我儿子说你是这家的主人，那20多岁的小孩子，对不对？那不一样。你说他是主人，你真跟他说事儿，他真给你思想。爸爸，这个事应该这样做，那个事应该这样做，这个事应该这样做，那个事应该这样做。哇，真的和我的思维不一样，真的比我看的很多事情比我看的真的要透彻，分析的要全面，更稳妥。阿们，你眼看着这个孩子，不是你眼中的小孩了。他将来建造家庭啊， 都没问题了。阿门。那婚恋，谈恋爱，没谈过恋爱？我说你得谈恋爱啊，爸爸谈恋爱不着急。那有个小女孩追求他，一问不信耶稣，立刻不谈，立刻不接触了。他爸爸不信耶稣的融不进咱这个家，不行啊！不信耶稣的咱家不行啊！我说你只要是什么？引进人才，哈哈，引进人才，他肯定信耶稣。哎，我们家找对象是"引进人才"四个字，阿门，必须是个人才，有没有文化呢？但是必须得有智慧啊，他得有建造家庭的智慧。你说一个一个找个对象回来到我们家，我们再培养他，再训练他，那太艰难了，弟兄姐妹。这个太艰难了，你要想这个人到你家里，你再培养他，太艰难了。你知道有多少人就因为找对象找错了，他的未来呀、梦想啊都没有了，家庭都没了，家庭的未来都没了。所以我跟大家谈论这些事呢，我认为我生活当中这些经历，这些决策。啊，我和师母我们都在一起研究这个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认为我们研究的是非常宝贵的，非常宝贵的，因为我们也都是贫寒人出身，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吗？我们是贫寒人出身的，我们出生在黑龙江北部的一个小县城的小农村。我长那么大，我就去县城去过2次。长那么大，长到多少岁？14岁之前去过2次县城。县城离我们60里地。哇，有人又知道我们住哪儿？你看，打讷河，东北老乡。齐齐哈尔讷河县。那现在有讷河市了，是吧？哎，一个很偏远、很偏远的村庄。你看，那就我们是一步步走出来，我们是一步步走出来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知道了很多很多关乎生命、关乎成长，阿门，关乎建造家庭，就是我们的一生如果不建造家庭，我这个家是没有未来的。那光为挣钱活着，有多少人呢？为了挣钱活着，弟兄姐妹，为了金钱活着，弟兄姐妹，为金钱活着，这个太低级了，真的，这个目标太低级了。你为金钱活着，得不了金钱的，你培养人才，那就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还是不对，弟兄姐妹？所以家庭的建造、婚姻的建造、婚姻家庭是人生的所有大事，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，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，我们都得知道一件事情：我们学习这些真理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荣耀的家。阿门。建造一个荣耀的家，培养人才，也或者说建造一个世代蒙福的家。阿门！建造一个世代蒙福的家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给我们树立了榜样。是不是？所以你看这个家庭，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看这个家庭啊。你看这个家庭，这个家庭可了不得。这个父母的言谈对孩儿女的认定，给儿女的影响， 这个一生的力量，一生的力量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给孩子的那些教导啊，那些言谈啊，那些判断啊，那些鼓励啊，那些欣赏啊，那些祝福的话，能成为你孩子一生的力量。谁能给你的孩子力量？这个世界上谁能给你孩子力量？就谁能给你孩子力量？唯有你，唯有你能给孩子力量。啊，我都暴露家底儿了是吧？今天啊，讷河的，黑龙江省讷河县啊，我那时候叫讷河县讷南公社，讷南公社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？现在叫讷南镇了是吧？啊，我们出来太早了，我们出来太早了。记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给我们孩子力量。唯有我们的父母，不要偷走他们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任何的批评、指责、抱怨，不能建造一个人，绝对不能建造一个人，绝对不能建造一个人。要想改变一个人，就给他正确的力量。阿门，给他正确的力量。赞美耶稣，哇，这人有厉害的，啊，那男孩知道酒井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，感谢赞美主，啊，所以啊，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打空枪放空炮，真的不是为了钱活着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的每一句话要确保它有价值。我们跟孩子的每一次交流都确保它有价值。阿门，有价值。我还以为牧师是上海人，哈哈哈哈，在上海生活啊，在上海生活而已。阿门，是不是？确保言谈，你的言谈有价值，打出来。确保你的言谈有价值，确保你的言谈经过思考，经过思考。阿门，确保你经过思考，你不能随口就说。你不能张嘴就说话，你的话语比金子都宝贵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要说出那个话语，真的比金子都宝贵呀。要么就带着杀伤力，要么就带着祝福的能力。你不要在你家里随便说话，随便发脾气。我告诉你，随便发脾气、随便说话的人有没有？太多了，毫无智慧。都是拆毁，让家里的空气凝结，让人的身体生病。真的，争吵的夫人呐，那个争吵的夫人带来的家庭啊，弟兄姐妹都是破败，没有人才。还有的人呢，信了耶稣以后，喜欢给家人定罪。他给自己定罪不要紧，还给家人定罪，又犯这个罪了，你又犯这个罪了，你又犯那个罪了，哎呀，你那个罪了。我给你举一个实例，我给大家举个实例。有的弟兄姐妹的儿女未婚同居了，有没有这样的事？你知道这个父母就难受了，这不是犯奸淫吗？ 不行，必须分开。你这是不符合神旨意的，你那是不符合神旨意的，你那是不符合神旨意的，你这是不符合神旨意的，你这个婚姻这也不符合神旨意，那也不符合神旨意，就把人家拆开了。多好的一对夫妻啊，都被这些无知的、宗教的、毫无智慧的父母拆开了。让孩子脸上蒙羞，不论男孩子女孩子，你说他犯奸淫，他不蒙羞啊？听清楚，为什么不鼓励他们快速结婚？为什么不鼓励他们早生贵子？为什么不经跟他们交流更加相爱，而要拆开？为什么要拆开？为什么要拆开？太没有智慧了。这一拆开，好多女孩子，有的女孩子5年6年不嫁，不嫁，不找了。这家庭的难题又来了，家务事怎么办呢？我说怎么了？说什么情况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说吧，就说这些事儿啊。我孩子女儿在谈着恋爱，还没结婚，没登记就同居，被我给拆开。我说你真是无知透顶，所以永远不要跟你孩子定罪，不要跟你的家人定罪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也不定我们的罪。对还是不对？阿门。记得永远不要给家人定罪。永远，永远不要给家人定罪，打出来，打出来，打出来！你定罪，你是老几？你有啥？你有什么资格给孩子定罪？给你老公定罪？那个罪的伤害力，那个定罪带来的伤害太大了。你给他贴上了标签，这个人完了。对不对？我儿子儿媳妇搞对象就同居了，我知道以后马上让他们结婚了，给我生了一个大孙子，嘿嘿，这是智慧，这就对了，这对了，这对了啊，这对了，永远。哎，你说的笨都是定罪，你真笨，哪能这话从你出来，嘴你出来，嘴嘴里出来？最聪明的、最有智慧的孩子还笨，永远都不要这样。给我的孩子定罪，最优秀的神给我的产业，阿门。这很多家庭因着信仰被毁的太多了，因着信仰被毁的太多了。你看看。最后有姐妹把她的应该是儿子拆开了，现在她儿子快50了还没对象，哎，这个也还有一些父母，我在这里提醒一下，我提醒你一下，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很多啊，不是少数，儿女没有进入婚姻，没有谈恋爱，他巴不得赶紧谈一个吧，赶紧找一个吧，哎呀，年龄那么大了，该结婚了，该生子了，哎呀，你年龄那么大，好不容易谈一个。领回来，或者是听说了，你说怎么样？你知道很多父母啊，我看不上，我看着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哎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有没有这样的？你跟我说。多的是，太多了，都给拆毁了，然后再找，找不着了，还再找，难了，碰着一个多不容易，很多很多基督徒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不是一两个呀，这孩子这个婚姻一耽误就是3年，就是5年呐，那你说他？你说你， 你说他不符合你的要求，不符合你的判断啊，不符合你的标准，你给他找一个更合适的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没有，他找对象是找他合适的，和你有何关？他又不是跟你过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你看有些人就留言了吧，自己做错事了吧？哎，不要这样。哎呀，这个每一次，你是哪一个人的婚姻不是美好的，弟兄姐妹？婚姻多美好！所以，永远永远，这个世界上需要智慧，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智慧，弟兄姐妹需要智慧。我不希望女孩没结婚之前先同居，女孩对自己的身体要尊重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必须知道一点，如果是我们的孩子，不论男孩女孩，都不要鼓励他婚前同居，不要鼓励他婚前同居，你知道？但一旦同居，我说是一旦同居了，那就不能拆开，你明白我说的是吗？但现在你说。你说订婚了不同居的那太少了，那他有社会风气在这摆着呢，年轻人都这样，对不对？我说的对还是对？这个一定要知道。那一旦同居了，你得跟他们讲如何更加相爱，哎，不能像什么一样。像世人的一样，我们是信主的，我们尊重婚姻，啊，我们看重你们俩这个爱情太好了。阿门。所以，这个建造家庭啊。这个建造家庭啊，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。你知道，就很多因为这些律法上定罪的事，有多少人失去了婚姻呢？特别是主内的有些，哇，主内的青年男女谈恋爱了，那他们同居了，被牧师知道了，定罪。哎呀，天哪，一生蒙羞啊！千万不要这样，我们没有资格给任何人定罪。耶稣基督来没定任何人的罪。耶稣没定过任何人的罪，是还是不是？打出来我看看。你还效法基督，你怎么效法的？你跟我说。你比耶稣还厉害。耶稣全是赦罪，全是赦免，全是饶恕，给你恩典。阿门。就不懂圣经的人，他没有好的生活。没有好的生活，听见没？把好事都办瞎了。我的孩子同居了，但后来自己分开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你没教到他们，怎么那还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还怎么办？你得教导他们如何相爱了。这个时候不能停下来，这该请他们吃饭，在一起吃吃饭呢，该去交流啊，对不对？你告诉他们如何相爱，如何建造家庭，再给他们加油了，抓紧结婚了，对不对？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阿门。 所以这个家要建造，你按照律法上那一套就完了，把家完全拆毁了，不会家里不会出人才。那教会为什么没有人才？原因就在于活在律法之下，不是活在恩典里，不是活在祝福里啊，弟兄姐妹。人们不知道，你一个人，当你给了他基督的生命，你记得，当你给了他基督的生命，他会自动变好。阿门，他会自动变好。你不给他基督的生命，你整天说你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他不会变好。哎，就像人们说，整天认罪悔改，天天认罪悔改，不知道得着基督的生命，完了，没有价值，你的一切所谓的认罪悔改都没有任何价值。你唯有得着基督的生命，唯有得着基督的生命，唯有活出基督，阿门。唯有进入真理，人才能有正确的生活，人才能有正确的生活。我给大家举例啊，我不是夸奖啊，不是夸奖。我的孩子他没有任何不好的习惯，什么抽烟呐、喝酒啊、网瘾呐、根本没有，根本没有啊。任何坏习惯根本没有，说谎根本没有，一句谎言都没有啊！我儿子，怎么来的？弟兄姐妹，不是你喋喋不休的在那里说话让他烦，你明白吗？你感觉他烦了，你就给他发个信息，发关于神话语的祝福的信息。你想让他有智慧，你就发信息。我的儿子有智慧，越来越有智慧；我的女儿有智慧，越来越有智慧。哎，你做事做得太精妙了，你做事考虑得太周到了。这样鼓励他，他以后做事他知道哦，考虑要周到。以后做事遇到事情他知道哦，我需要有智慧，不是脾气。哦，原来一发脾气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人喜欢发脾气，摔盘子、摔碗，对不对？骂，破口大骂，哎，那就不智慧，成就不了事情。所以，当有一天我发现智慧特别重要，我就开始给孩子发信息，给他发信息，让他关注智慧。这过了有1年多的时间，爸爸有一件事我处理的特别好，什么事情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爸爸，我讲究智慧。那要是按照以前不讲究智慧，我就怎么？哎，我说对了，是不是智慧让事情成就，比智慧更重要的？你们要听吗？你们要不要听？要听，你可以打出来。要听，比智慧更重要的。你们能不能猜出来？我看你们打出来，我听听。比智慧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没有人打，打的生命，生命也可以啊。哎，没有人答我，告诉你们啊，关闭了啊。比智慧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两个字，灵感。得圣灵的启示，谁说的？活体，只有一个，答对。灵感。一个人没有灵感，弟兄姐妹，他的生活是死巴巴的，没有突破。常常被圣灵感动，活在圣灵的引导里，活在圣灵的指示里，这个灵感了不得呀！一切问题在灵感之下瞬间突破了，一切难题在灵感之下瞬间突破了。多数财富成功伴随的是什么？伴随的是灵感，灵感。一定要让孩子们抓住如何抓住灵感，抓住一个感动，抓住你试试，你抓住你试试，阿门。你抓住灵感，都是做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做过的事，都是极大蒙福的事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这关于灵感这个课题啊，弟兄姐妹被很多很多人忽略了。被很多人忽略了， 而这却恰恰是就像一个水龙头，一个灵感就像一个大的水龙头打开，哗，财富流进来，祝福流进来。灵感是什么？圣灵给你的感动，圣灵给你的感动。所以这个灵感的爆发，灵感的爆发啊，灵感的爆发是让这个人都有安静的心，安静的心，做事情的专注。做事专注的人才有灵感，就胡思乱想的人不会有灵感。比智慧重要，但智慧不是不重要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一生的突破，各样事业的突破，财富的突破，家庭关系的突破。或者是人们看这个人做事精明，记得啊，做事精明，他有十有八九是触发了他的灵感，他顺着他里面的感动做的事，人们一看精明。那一个人被圣灵感动，神把他的想法放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来行动，这个人太厉害了。阿门。来，打出来，你打出了一个定义，什么叫灵感？就是神将他的想法放在我们里面，这叫灵感。打出来，神将他的想法放在我们里面。哎，这就是圣灵的启示啊！你说启示给你了，亮光。打开，这个是孩子，你的孩子如果被训练了，你如果养成了这个，他会在这个世界上影响世界10000遍不止，真的，他能影响世界。你直接从神那里领受，但是很多基督教界这些宝贵的东西啊，弟兄姐妹，基督教界都失去了，基督教界把这宝贝都失去了。真失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基督教界啊，有太多宝贝失去了。我写过关于灵感的一些话语，我找不到了，我找不到了。你知道，我写了一段关于灵感的重要。啊，灵感来自于内心的宁安静，专注于基督。这个灵感呢，灵感的到来，都是在安静的时刻，而且这个人是清新的，啊，这个人一定是清新的。阿门，清心的人能被神使用，胡思乱想那不行。就一个，你看那所有的科学家，他们都是灵感的，没有灵感谁能有科学研究？抓住灵感，这个因为基督教失去了这个，所以你看很多家庭，基督教界没有大人物，很少有大人物出现。那守势的人倒是很厉害了，这个太遗憾了，弟兄姐妹。这个太遗憾了，这个宝贵财富，所以要让孩子有一颗敏锐的心，啊，要让家人有一颗敏锐的心。你不用别的，你在家里做个菜都需要灵感，你试试，你要习惯灵感，习惯于被圣灵感动。我刚才找到的文章，我你读。你看，灵感的发生来自于顺服。灵感改变意识，灵感让人变得聪明， 灵感让事情变得简单，灵感让事情变得简单。圣灵感动你，肯定是，圣灵把他的想法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了别人根本没有的想法，别人没有的能力，别人没有的窍门。阿门。所以，比智慧更重要的是灵感。这个基督教就失去了，太遗憾了。我们应该每天都活在灵感里，每天都被圣灵感动。阿门，圣灵感动，啪，做个正确决定。圣灵感动我，啪，做个正确决定，是别人根本没看到，根本不知道，根本没发现。哎，神的心思大过我们的心思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是对的。哎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哎，你要知道这个在灵感里，这个经文补充太棒了啊，太棒了。就我讲这些对你有帮助吗，弟兄姐妹？我讲这些对你有没有帮助？打开了你的思想，把你全人给你打开。我要让你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宝贵的一些观念，很多人是不知道的。很多基督徒根本不知道活出智慧，什么灵感，什么说正确的话，建造家庭根本没有概念。你知道我们做牧师是干啥，弟兄姐妹？如果你的家庭不得建造，你说我光讲道，光讲道，光讲道，弟兄姐妹听，家庭不被建造有意义吗？弟兄姐妹，关键是活出来呀！这个道关键是活出来。阿门。关键是活出来啊！打出来，关键是活出来。哎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以撒如果没有灵感，他在敢在干旱之地撒种啊？雅各没有灵感，他知道把枝条插在水里啊？让他的羊生出来一带斑的、带点的、带纹的，没有灵感还可以啊？没有灵感，约瑟怎么能解梦啊？所以一定要知道，每一个人都刻在脑海里，比灵感重要的是智慧。一定要高举灵感，告诉你的孩子，你的创意，他每一次有新的想法，太宝贵了，这是灵感。阿门。一定要知道，贴到墙上。这个你说你过日子，我们在地上生活，在同样的时间里，我们比世人知道多少奥秘？你说我们比他们知道多少奥秘？你跟我说，我们是不是有大智慧？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关于人的奥秘的事，关于生命的奥秘的事，是世人不知道的，是在律法之下的人根本不知道，是在宗教里的人根本不知道的。这个常常有灵感的人是变得聪明，让这有灵感的人是极其极其聪明的。常常活出神的智慧来，活出神的想法来，活出神的意念来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阿门。 你说我整天研究啥？哈哈，丁学明，我整天在研究啥？我整天在研究啥？我每天在这里写，在这里画，在这里研究啊，在这里研究神的话呀，每一天呢。好了，我们简单总结。所以建造一个家庭不是一件小事情，建造一个家庭不是一件小事情。每一个人都该在建造家庭上努力，都该在建造家庭上装备自己，让自己成为一个家庭的合格的家庭的建造者。阿门，打出来。成为合格的家庭的建造者，成为合格的家庭的建造师，你到底合格不合格？很多人是不合格的，很多人是不合格的。神把那个孩子、丈夫、妻子、儿女，那都是你的产业，你没有建造他们。你都把他们拆毁了。你知道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视频，一个孩子从车上，妈妈开着车，他打开车门跑下去，从高架桥上摔下去，当场摔死。哎呀，把我心痛的呀！这是发生在上海的高架桥上，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故事？把我心痛的呀！这个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家里，经历了何等大的折磨。尽管父母很有钱，尽管父母很有钱，很有这个在世界上有点作为，但这个孩子经历了折磨呀，这个世界都容不下他，这是没有啊，没有能力建造家庭的父母，不知道如何让一个孩子更有力量的面对世界，面对挑战，面对生活，更有力量的影响世界，更有力量的建造属于自己的事业家庭。让孩子感到都活不下去，为啥？就为了一点分数。哇，那个分数和人生来比，和这个人生的整个价值作为来比，1%都不到。我也不知道是谁高举了分数，真的，我真不知道是谁高举了分数，而忽略了能力，忽略了思想，忽略了灵感，忽略了智慧，忽略了健康。啊？高举分数是错的，我的弟兄姐妹，一定是错的，一定是错的。学业要优秀是对的，记得学业优秀是对的，要有学业，哎，要有学业，要在才华才干上有培养是对的，但分数不是绝对的。我说这话能明白吗，弟兄姐妹？能明白吗？我看透了这一点。一个小孩子从小学习好，不代表到大有作为啊。你不能因为点学业，因为点学分，把孩子的生命都搭进去。然后有一个妈妈，大学教授辞职了，为什么？在家培养孩子，培养孩子。抓得特别紧，天天陪着，天天给孩子有规划。有一天他出去做什么事啊？他没有和孩子在一起，找不到孩子了，干嘛？发现孩子在网吧里，他受不了了。这个妈妈跳楼自杀了。哇，你这太没智慧了。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南京。听不听？哇，你看看，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师也逼着他孩子学习多好，学习好干啥？跟上课就是尽最大努力就行。你要让他学习好，记得学习好重要不？实际上也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，你不能达到极限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让孩子学习好，怎么办？给他学习的能力。你要让他做什么，你得给他这个能力。 要鼓励他，欣赏他，认定他，让他大脑有积极思考的能力。你批评他，指责他，抱怨他，他的大脑停止了，不思想了，你明白？大脑不运行了，大脑失去活力了。批评、指责、抱怨，你回想一下，我们人生当中所经历的那些事情，就是大脑空白的时刻，就是人们批评、指责、抱怨，甚至是辱骂的时候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对不对？大脑不思想了，人就是这样的，在负面的力量下，大脑不运行了，孩子就变得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不聪明了。你以为人家都5分钟就记住了，才我反复记好多遍记不住，完了，神经衰弱了。哇！你看看，这太多了。我小叔子把孩子指责骂，后来孩子跳楼自杀。哎，孩子被逼成抑郁症了。不是，你想让他学习好，记得你想让孩子学习好，你得给他学习的力量。怎么给孩子力量？认定他，认可他，鼓励他，欣赏他，给他尊荣，让他大脑高速运转。那负面的情绪，大脑不运行了，神经衰弱了。所以我们都得清楚的知道，哎呦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要培养人才，我们竟不知道如何培养人才，我们竟不知道如何建造家庭。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呐，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法则，神对我们的法则是定罪吗？是批评吗？神上来就说：“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你们是属神的儿女。”阿门。那在你看来，在我们属肉体的看来，啥也不是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但神说我们能，我们就能。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我也能做。阿门。圣灵住在我里面，你看，你慢慢的开始研究，我也能，我也能，我也能。圣灵在我里面，大能在我里面，阿门。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慢慢你能了，你能了。孩子也是这样啊，是不是同样的道理？你跟我讲，是不是同样的道理？阿门。赞美耶稣！如果神整天批评你，像宗教似的，整天你又犯罪了，你又这个了，你又那个，你完了，你彻底废了，你一辈子，你信耶稣，你还天天给自己定罪，主啊，我实在是罪人，我实在是罪魁，我实在是不配，完了，完了，彻底废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还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啊？啊，你都是罪魁，你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吗？我问你。神都不和你同在，你都不知道神和你同在，你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？但是神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阿门。凡是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哇，你和主成为一灵，你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？是不是？阿门。建造家庭也是这样。一个孩子，你想让他成为什么样，你就说他是，你就说他能，你就说他行。哎，这叫势能行，说是说能说行，在你家里对你的孩子说是，你就是这样的，你就是能做到，你准能行，没有人能比你。打出来，势能行。不改变，弟兄姐妹，你每一个人都要改变。我告诉你，我研究教育，研究人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原来和师母，我们都是做教育。我们知道一个家庭，这个孩子一进来，他的父母一带进来，父母一看父母，我就知道孩子。跟父母聊两句话，我就知道。很多父母希望孩子好，自己不改变，他确实发现。知道吧？知道， 很多孩子希望，很多父母希望孩子好，他自己不改变，他送到我们这里来，对不对？那培养不好，你靠任何一个外在的力量都培养不好。你想让孩子学习，你得学习，你不能天天玩手机。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，你先做榜样，一定是为了家庭更好而改变。阿门。为了家庭而改变，每一个人为了建造荣耀的家而改变。打出来！我要为建造荣耀的家、兴盛的家而改变，要学习建造家庭的智慧，要学习培养人才的智慧。阿门！我跟你说，今天讲的课程太宝贵了，我今天我都没准备，我竟然讲到了灵感，我把最宝贵的都给你们。你必须改变。你说我就这样，你就这样，你就完，你就这样。这个家怎么能不在智慧里被建造？怎么能不在真理里被建造？你在基督里，你学的是真理，为什么不被建造？你得着的是基督的生命，你的家为什么不被建造？你的家该有大人物出现，该有影响列国列邦的大人物出现，该有一句话改变世界的大人物出现。你的家，你的家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说的对不对？你的家该不该有大人物出现？都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你看那大人物，所谓的大人物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弟兄姐妹，你没接触过大人物，我接触过。那你看，表面光鲜，背后一团乱麻。那我一看，这和我们比，在真理上比，差远了。我说的对是不对？我见的大人物太多了，我跟你说。我说哦，这样的人家里。因为他找我要解决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哇，我心想这样的人，哦，在外面这么有名的人，这么有钱的人，这么有作为的人，家里一团乱麻，这也没活明白呀，真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，我们所得的真理，他们连1/10、1%、1/1000都没得着，他们都那么有影响力。阿门。今天的课程宝贵不宝贵？我要让你们知道宝贵不宝贵。这个课程，弟兄姐妹，你在其他地方根本听不到，你听不到，没有人讲，没有人讲。这很多人说姜牧师听你讲课太上瘾了，那你不上瘾，那就说明你有问题。你不上瘾是说明有问题，真的真有问题。你没有建造家庭的能力，你没有建造家庭的智慧，你没有成长的智慧。今天牧师今天把宗教老窝给断了啊，宗教。宗教的不是啥宗教，不是宗教，一成就不了任何事。宗教成就不了任何事，没有意思。阿门，对不对？这你听了，你在这里听到，你感到不一样。好了，我们不多说了啊，我们还有没有需要辅导的？有没有需要辅导的？关于家庭建设的需要辅导的？啊，可以举手。关于家庭建设的啊，有需要咨询的，大家可以举手。
那叫到的家人呢，就快点点开啊，快点点开。啊，这位石榴可以点开吗？石榴，家人把名字改好啊。书香可以点开吗？石榴、书香两位。刘思琪，原来我们服侍过的，你就尽量不要重复，给其他家人机会啊。平安幸福可以点开吗？来，我叫到刘思琪点开了，薇
Hello，Hello，
姐，啊好，请说，刘思琪。
就是我最近就是已经很久了这种情况，就是我每天晚上我都失眠，然后我在学校里面我也睡不着，然后但是我就是感觉自己呢，就是自己很累，我每天在学校我都很累，我在上晚自习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自己很困，但是我躺回宿舍我躺在床上，我就是睡不着，然后我每天都要失眠到。好多时候1点2点吧，然后有一次
你
直接，
心里的问题是什么？你肯定是心里有心事，你才会这样。
你不是有胃病，这种情况啊，在医学上判断，这叫神经衰弱，
我有
就
睡
是
眠
睡
障
不着。
碍，之前去那个医院检查过，然后开了那段时间在吃药嘛，在吃安眠药，然后
不
吃药
行，
的那段时间
学
我就
生
感
不能吃
觉
安
还
眠药，
可以。
孩子学生不能吃安眠药。
对，然后我感觉吃了就感觉还好，然后就每天晚上就躺在床上就能睡着，但是我就是现在没
啊，
有吃
这是
药了
啥？
嘛，
这是啥呀？
没有吃药了，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每天我都睡不着，然后有一
好
次
了，
直
孩子
接
啊，
睡
看我
眠到
啊。
5点。
第一条，注意，第一条，就相信圣灵从下穿透到上面，穿透你的头，圣灵边穿透边洁净，叫灵化，知道灵化吗？等于灵化我的头像，用力，灵化，圣灵在我头上，灵化。就感觉有气呀、啊，像气流一样从头上冒出去。你每天这样做，一天一个小时、2个小时都可以，孩子，你就会改变，你就会。
可是我在学校就是怎么说呢？在学校，我们学校管得很紧，然后每个时间该做什么都是安排好的，就是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
不，
来
你躺
做
在
这
床上
个。
就可以啊。
好。
你躺在床上就可以，你要学会这个方法，孩子，你的一生受益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想牧师给你祷告什么？祷告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祷告没有问
好。
题，孩子。关键是你的一生要受益，让圣灵灵化整个头，洁净整个头。你会流眼泪，你会打哈欠，你会得自由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把手放在你头上来。
好
我奉
的，
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个黑暗的权势。从这头里面出去，从这头里面出去，从这头里面出去。现在你出去，现在你出去，现在你出去。阿门。好，
阿门。
加油学习，孩子啊，加油学习啊！
来，这位石
好
榴点
好，
开了，请说。
谢谢
Magic，
张牧师。
要有大志向，要有梦想，要有不单单在学校里，在学校里应该看到下一步该如何成长，规划下一步，不能光大学毕业就完事儿，不是，大学根本不是结局，一生都要学习，得规划下一步。啊，Magic，请说。
Magic，来，请说。
我是 Maggie，就是刚才事情连线就是睡眠的问题，我发现。我的睡眠也不好，思琪的睡眠也不好，我妈的睡眠不好，就是也是那个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就是感觉很累，但是晚上就是睡不着，就是迷迷糊糊的那种，然后还起夜呢，起个2、3次。
那你的身体那精力就不足了。
就发现最近奇怪，我们一家人睡眠都不好，我妈
好
也
了，
睡不着，不知道
好
怎么回
了，
事儿。
就是要刚才我给思琪讲的，就是要这样练，洁净自己的头。再一个有一个什么事情呢？这个体力耗费太大，哎，有点有那补肾的。补肾的药，你吃一点点，这个对头脑有帮助。
没有啊，我最近没有什么干什么活，都是在家里，没有什么体力的劳动，是不是？
没有这个劳动你就不需要，如果劳动消耗精力过大，你就得这样。
没有，
营养跟不上，
有
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会出现这个营养跟不上，会出现头部的问题。所以你如果没有，你就按照我刚才所教导的，要灵化这个头，洁净，洁净，洁净。那这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，睡不着，根本睡不着。想睡睡不着，第二天没精神。
你就是这样子，
哎，怎么办？注意怎么办？我就这样，相信圣灵穿透，洁净，灵化，灵化，灵化，穿透，洁净，灵化，穿透，洁净，灵化，这样。真感到有，真能有气啊，从头上冒出去一样。这个邪灵也是个气，好不好？你要每天拿两个小时，拿三个小时，把手机就放在一边，把手机放在其他地方，别玩手机。
嗯，好的。
你能做到，好吧？可以跟我联系。
好。
嗯，好，下一位。
来，十六，来点开，请说，十六，在吗？平安信徒啊，来，请说。
嗯，师母，牧师，你们好。
你好。
嗯，我就是要问的，就是。一个是我儿子都30多岁了，他信主也都两三年多了，可是就是聚会也去聚会，但是就是不祷告不读经，在家也是，
那不
赞美的时候也不赞美，我不知道你给他说了，他也说啊，我知道了，可是他都没有做。
行。嗯，那你这样你得打死他，那怎么办？这太邪恶了！你这个心，
他答应他就没有那个啥，我就真的可能是心门没打开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也是每天都在为他祷告，为这个，
你弟兄姐妹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们听这位姐妹，你听听这位姐妹，你听听，这是传统的基督徒。就活出来都让人家都感到不可思议。我不是批评你啊，姐妹啊。
嗯。
你这个信主2年，信主3年不代表好啊，你关键信的对不对是个问题。你还是读经祷告，读什么经，祷什么告？他明白圣经吗？他信对了吗？关键是。你要这样下去，你的孩子被你毁。
恩典福音
啊，
信的恩典福音
在哪里听的恩典福音呢？
就是在我们这边。
那得信的对。
不是在不是律法。
就是不是律法，恩典福音也得对。恩典福音对吗？
对，跟你这讲的基本上差不多。
基本上差不多，差远了。真的差远了，基本上我还不知道，我原来就讲恩典福音的，大家认识我，多数都知道我原来是讲恩典福音，根本不讲活出基督，不讲信心，就是恩典恩典，什么不定我们罪，耶稣基督十架所成之功，都这一套，是不是还这一套？
也是讲不定罪，
好了。
还有一个问题呢，是这个孩子就是，哎呀，能力啊，是各方面可能要比较弱一点，这个智慧上面，老是工作就不能够稳定。
就你这样的母亲，他怎么能好？读经祷告，他能读得好吗？他能读得对吗？你知道什么叫祷告？你跟我说怎么叫祷告？他让你知道他祷告。
那你有问题了，那肯定就需要去祷告呀。
怎么祷告？你知道怎么祷告吗？有问题了怎么祷告？你跟我说。
那就去创造他的那个美好的结果呀。
哎呀。
去用话语来创造。
行了。这个你需要带领，要不你就带领他，你别给孩子定罪，好不好？我最反对的就是说自己的孩子不对，任何一个人，你有再好的愿望， 你都不能说你的孩子不对。我在直播间里说过我孩子不对吗？
所以我就现在有问题了，就来需要你再来指引一下，在孩子面前，我现在不说了。
去听课，关于家庭的牧师讲了很多，去听课。
这种情况不要要求他是读经祷告，听听道神的话，在里面活出来一点就够。阿门，听十句活一句就够，哪有听十句都活出来的？就慢慢成长，是个成长过程，慢慢才知道神的话语的甘甜，慢慢才知道，慢慢自然，这个生命是个自然成长过程，不是逼着他有什么外在形式。你记得一定要这样。
是，我也给他发起那个，把你所讲的道给他转发给让他听，他就不听啊。
那有啥办法？慢慢来，鼓励他。姐妹啊，你别着急，你是好母亲，我还得说你是个好母亲，但是不能捆绑孩子。你慢慢的把神的道给他，慢慢的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给他讲神的道，你说神的话，你在家里活出神的话，你看他被不被你改变？我这也是十六姐妹这是个很好的案例，如何让你的家人认识基督，就是你活出来，在家里每天说祝福的话，说属神的话，说大能的话，阿门，把他们都带起来，都带像一个机器一样，全都带起来。阿门，都在神的话语里运转运行，慢慢带起来。阿门。
谢主，就是他对待带两个孩子也好，还是他的工作老是出现那样子的问题，我都现在都是在鼓励他，不再批评，再定罪他了。
他工作出的什么问题？
他老是工作，就工作上那么几个月就那个啥了。就被单位就给辞退了，要不然就是单位就是那个部门就不成立了。
那就是你姐妹，你这个你太严格了。你别看你学恩典，你没在你家里，我估计很不一定有恩典。你必须得相，你也得相信你的这个单位不成立了，被开除了，也不一定是你孩子的错。你必须站，坚定地站到他那边，儿子不是你的错，他们没发现你，你就得这样。
但是还有牧师，你昨天讲的就是孩子，这还要有口才，还要有智慧，还要有人脉，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说，都是一个弱项。
你看，这你没培养出来，你慢慢培养他呀，你让他在家里讲话呀。你给他讲话的机会啊，你在家里谈论梦想啊，在家里谈论未来啊，对不对？给他们讲讲故事，讲圣经里边谁谁谁怎么怎么做的，谁谁谁怎么怎么做的，你培养啊，慢慢的你训练门徒啊，你在家里，你不训练他自己就有了，不会有的，姐妹。
嗯，我也给他讲。
那就对了，我发现姐妹你真的优秀，但是需要改变呢。很优秀的妈妈，这希望孩子更好。你看，你给孩子挑了一大堆毛病，不能挑。我再说一遍，不能给孩子挑毛病。你看他哪里没有，你就说他有，你就说他有口才，你就说他有智慧。
然后在祷告中，我就给他这样祷告的。
你不是祷告中，你得对他说话。我的妈呀，我的天哪！
好，感谢
老姐姐，你是个好姐姐啊，你是个好妈妈，你得对他说。你是说孩子问题，我反对说孩子问题，因为这个神的话，这个话语啊，这个口啊，可不能乱给孩子定罪。当面鼓励他，当面祝福他，祝福他，你看他就像泉源一样，一样打开了，他行了，这智慧一下就打开了，行了，都是这样的。你试试，你们可以做个实验，口才不好的，学习能力不好的。你给他说上多说几句祝福的话，就好像一下子闸门打开了一样，真的太奇妙了，这都是灵界的力量。好，
来，这位 Elena 点开了，来请说，平安幸福，来请说。
牧师师母好，
你好，
你好，
我 我女儿当初结婚的时候，我的对她唯一要求就是找个基督徒，结果她找的是非基督徒。现在我女儿虽然受洗了，可是，也不读经，也不祷告，也不听赞美。因为我老公就不是基督徒，所以我聚会呀、听讲到他们现在都反对，非得说让我去实体教会。我现在就，他们就，等于他们三个人现在都对我这个网上听讲到有意见，我也是为他们祷告，可是现在效果不是特别好，我就是想请牧师师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？我现在为他们只能是祷告。我要还有一个就是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网上聚会，您那讲到我肯定听，还有我要不要去实体教会？这个问题一直，我女儿坚持说网上这个是不正确的，实体的那个是正确的，他们都不懂。
他们不懂，你得原谅他们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去不去实体教会，这是个人选择啊。你能不能得到喂养，能不能得到帮助，能不能得到智慧，得到力量，得到信心，能不能认识基督，活出生命，这是最关键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那你得知道如何得生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关于你家人的问题，这个要有百般的耐心。他们无论说什么，他们没有真理的时候，要原谅他们。也不要把他们说的话放在心上，因为这个不牵扯到什么重大问题啊。这是第一，第二，慢慢的在家里活出来那个祝福的力量，活出那个属天的智慧，让你的家人看到你不一样。我们学课程学真理，不是要做一个宗教徒，而是要活出一个鲜活的生命，大能的生命。智慧的生命给家人带来力量，给整个家庭带来更新的生命。虽然他们不信，但是能感到你家里属灵空气的改变，因为你总在家里对他们说祝福的话，因为你每次说话都祝福他们，都鼓励他们，都信任他们。阿门。因为每次遇到难题，你都说没关系。奉耶稣的祷告，投到海里，阿门。每次你还开车出门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阿门。你能做大事，对你的女婿说能做大事。
好。我就是听了您的讲道，以前我就是跟他们有矛盾，有情绪，说那些负面的话。现在我在努力向您说的那个要说祝福的话。
一定的，只有祝福能改变人。
好，
加油！
感
哇，
谢，
太棒了！
好。
好，下一位，
来，这位平静什么？看一下，你要把手举起来，这位姐妹啊，慧心能点开
慧
吗？
心。
慧心，平安幸福，来，
可
慧
以，
心，请说。
我师母，牧师师母好哈，我是这个样子，我这就是听了好久那个姜牧师的道了，我就问一下，就是我闺女吧，她现在也是和她的一个小男朋友住在一起，因为我闺女是大四今年，然后呢，她那个明年她要去意大利去留学嘛。如果说是结婚的话，可能还得他留学回来以后才能再去结婚这个事情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不是他们现在就想这样同居着，还是怎么着？
首先是不能分开，首先是绝
对，是不能。
对。第二个要和这个小男孩要见见面，看他们对未来有什么规划，好不好？我认为
就是
比留学更宝贵的是两个人在一起能生活，能建造家庭。我认为，那更好的是两个人都去，就结婚以后男孩陪读的这样的事情也都特别多。
也可以去陪读是吧？
对，男孩陪读，作为家属，作为亲属陪读，这样的事情特别多。
这样是最好的是吧？
啊？
嗯，啊，这样是最好的呀。
对，这样是最好的。
对，如果就怕的是他们分开两年呀，他去意大利留学的话，
对呀，
就得两
年。对呀，
嗯，
你离开两年，这就不好说呀。孩子变化太大了，社会环境太复杂了。
对对对，是我也是在担心这个问题，但是他们现在两个人的感情是挺好的。
哎，那你就得给他们，你说你们两个怎么规划呀？
嗯，
对不对？
这个问题我也说过了。嗯，我说的要不行你陪着他去，因为他一个女孩子嘛哈。
嗯，
哎呦，在外面也不太放心嘛。我说，如果是你要跟着他去，是最好的了。那个，然后那小男孩又觉得我去语言也不通，也不知道干嘛，就想着他出去，哦，出国留学以后，
这个不要被语言限制。
这个，
语言呢，我跟你说，世界上的语言都是简单的，世界上
的
各种语言都是简单。你女儿是学设计的吗？
对，那牧师你说的太对了，他学的是美术舞台设计舞美设计这一块。
你看我一猜就是。
牧师太厉害了。
嗯，这个前途
广阔。其实我闺女挺优秀的，其实牧师哈，我真的是在这儿特别感谢主，从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哈，我也是挺就是。哎，就跟牧师讲的一样，我一直鼓励这个孩子，就是对这个孩子真的是付出的也多，鼓励的也多，所以他一步一步的，就是特别特别的完美的一个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走，感觉特别好。
嗯，也鼓励他，你也鼓励他，你说你这种眼光，你找这个男朋友太优秀了。
是的是的，这一块我知道，我会鼓励人，我从来不会拉人的后腿，比如说
太棒了，
哎，你学习这方面我都是一步一步的哈，带着他走，然后他也比较努力，反正这个孩子还是不错的。
哎，你让他们规划，你让他们规划，你说可以陪读，陪读不要愁，哎，三个月都半年就把语言学会，就融入生活，你们两个照应。
对对，对，我也是这么说的，因为这个小孩子吧，他的意思，我闺女出去留学这两年，他就是去那个工作呀，干嘛的，去赚钱嘛，是这个样子。
嗯，不要这样。
哎呦，
不要，你既然出去留学了，你说明你到了留学陪读也能挣点钱，也能发现一些出路，也能开阔一下眼界，告诉他们，能开阔一下眼界。
哦，对，
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知道，当你看这个，你的女儿出去了，开阔了眼界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受了另外的文化的熏陶，改变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会改变。她在国内她不改变，你明白吗？这两个人慢慢就会出现看法，分开了，太多了这样的情况。
啊，牧师说的太对了，我也懂，我也懂这个，我知道。我说的那年轻人接受的能力比较强嘛。
对。
我说你出去，咱俩一起。
一定要一块。
是你在那。
那要不然就，要不然就别出去。
不行啊，我闺女不出去不行，不愿意呢，必须出去。
对了，对了，对了啊。
对的，哎。我一直请教牧师在鼓励说，不是大学不能至于大学，还得要那个去更好的一个发展哈，一个学习。
当然了，因为在年轻的时候，你需要镀金的时候，你需要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去获得一些才华呀、才干呐、获得一些文凭啊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立足，你基础打好，哎，你才能有更好的发展。这是对的，
对对，是这个样子。嗯，
太棒了，
我明白
了，太棒
了，
好吧，姐妹。
嗯，哎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姜牧师，就是那个我家有个房子，这不孩子要出国吗？可能会花一笔钱哈，我就想着卖一个房子嘛。这个房子现在大环境的那个价格是特别特别的便宜，特别低。哎呦，我就想着，嗯。 买一套房子，然后呢这个价格上又不合适，我怎么样祷告看只要这个房子卖的合适。
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能卖尽卖，尽快卖。因为咱都知道这不是胡乱说啊，咱从互联网上得知中国人的消费大降级了。而且消费的主要方向不是房地产。
对对。
房地产这个就是一个是人口减少，一个是房产增多，第三是烂尾增多，第四是哎呀大环境人们的消费能力不行。所以能卖尽卖。阿门，天天祝福你的房子，天天祝福，天天祝福。天天祝福和房地产中介搞好关系，让他抓紧给你催。
对，
你早
有一个问题，
这房子早就该卖，这房子早就该卖。哎呀，留着他干啥呀？那是商品，有住的留多一套就是商品房了，商品就赶紧卖掉，他在手里。
对，是呀，谁知道这下的是这个样子？
那还看不出来吗？
原来的时候。
这就是这就是你们家没有在一起研究这个社会的变化，国家的变化，这个大方向发展的变化，没研究在一块。
对，
肯定没研究。
是，
那在一起家人在一起光吃饭
没有
啊？
嗯，
好不好？
嗯，
抓紧卖。
那个就是祝福这个房子能卖个好价钱，高一点的就是、那个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
是吧？
对。
哎，还有就是这个房子现在有收房的，专门收房子的，它的价钱就压得很低。
那这我就不了解，你防止陷阱，有些陷阱可得注意啊。
嗯，好的。
哎，你得去房产交易部门、国家政府部门了解了解，这个收房到底合法不合法、
嗯，
到底怎么回事？
对，可以可以，好的，谢谢蒋牧师。还有就是刚才我听到前面有两个怎么说他们睡眠不太好是不是，然后呢我告诉他们一个方法，就是这个睡眠哈，就是最好是像我，我就特别自律，那一般就是姜牧师你讲完道以后，我基本上放下手机，然后打开你以前讲道的那些那个道就开始听，把手机放下哈，也不刷视频也不干嘛的哈，听了听了姜牧师的道就睡着了。
那是这个道有能力那搅扰都没了。是
这个方法，
这个方法好。很多人有这个建议，
这个方法特别棒，很多就是你们睡不着觉的都去听姜牧师的道，就是把那以前的你喜欢听哪一个啊，然后就点开，
而且睡得特别好，
听了听就睡着，
嗯，
而可好了，是这个样子。好嘞，好嘞，不那个耽误时间了，谢谢姜牧师，谢谢哈，
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啊，还有谁？丰盛的生命是吧？
丰盛
的
生命了，最后一位了啊！丰盛的生命，点开能说话吗？
可以，能说话，能听到吗？
能听到，来就说。
这样是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我想做个见证，因为前段时间生命滑坡确实挺厉害，就有一种自己觉得就是说这个状态不对，但是走不出来，就像教牧师里面就有一个力量在拽着我似的。走不出来，但是就有点那种行尸走肉，对这个生活还是盼望什么的之类，没有一点欲望了，就是随时准备都能走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但是我觉着这个状态不对，我就给一个姊妹打电话，然后她把姜牧师的那个信息推给了我，然后今天就听的时候一下子就突然得到了释放，就觉着一下子从低谷又已经升上来了。嗯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在姜牧师给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也在领受，我也跟着祷告，然后在给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也摁把手放到女儿的照片上，也为她祷告，也为她宣告，真的很感谢主，我觉得至少是对我来说我自己翻转了，有提升了，所以我就给那个姊妹打电话要了今天晚上那个就线上嘛，因为前面有那个教会的一个聚会，我就回来接着就开始听，没想到就是真的很感恩能够连麦上，感谢主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，就是现在我女儿和我爱人呢两个人不说话，就是八月份两个人吵架之后谁也不理谁， 两个人说的话都一样，就是这一辈子只要你对方好，我就不跟你说话都可以。我丈夫是这个样，我女儿说你就甭想着两个再和好了，不可能的事儿。你不要以后怎么怎么着啊，盼望着我们两个好，让我感觉到因为没有满足你的想法，让我有愧疚。
好了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根本就是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啊，不可能的啊，他们就是暂时的怄气儿啊，父子关系呢，父子关系能自杀吗？这不很明显吗？你在中间很重要，你
对
他们做个祷告就好了，在一起吃饭别的都别提，就是我们做家做个祷告祝福我们的家，每天就这样。在吃饭的时候别提这件事儿。
不在一块吃饭，女儿现在上大学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他回来我丈夫就走，然后他我女儿走了我丈夫再回来，就是两个人不朝面。
啊，那你跟你丈夫说，你说你当爸爸的你不能这样，你得教导他们啊。女儿先
不用。他也怕受伤。他怕
不受啥伤啊，你跟女儿也这样说，你是你爸爸的小棉袄，你爸爸可难过了，你爸爸多爱你啊，你讲你在中间做说和的工作啊。
之前做过说和的工作都挺好，唯独这一次我没在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吵架。
啊，继续做啊。
那我应该怎么祷告呢？为他们
血缘关系不用祷告。这不用祷告，就教导他们就对了，带领他们啊，不是说啥都祷告啊，这样事需要教导，需要你在中间给他们心打开，好不好？
谢主。
你可以宣告你的家是蒙福的，兴盛的，是合一的啊，黑暗的权势，一切黑暗的力量从我家出去，啊。
好的。
我奉耶稣基督的一切黑暗的力量从你家里出去。
感谢主。
阿们，好不好？
好的。
好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今天的聚会呢，就到这里了。